们一起低头这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你应许我们，你还要为我们再来，而且要带我们一起进入神的荣耀里。主，我们感谢你，在人类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你的降生就像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带给人类真正永远的希望。主，我们活在庆祝你降生的季节里面，主，我们作为你的儿女的，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庆祝你的降生，普世欢腾，一起来迎接你来到这个世界。也求主帮助我们，实在从我们心里面，我们真正迎接你进入我们的心里，因为你乐意住在我们的心里。世界没有容纳你住的地方，是恶者掌权，是撒旦所败坏的一个世界。主，你要更新我们，你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借着神的灵，因着神的恩，也借着基督你自己的道成肉身，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围绕你的宝座，我们思想你为我们降生道成肉身的主与我们的关系，也实在是让我们体验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怎样来真正的来体会圣诞节的意义。谢谢主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度假回来精神比较好一点，希望大家还没有度假今年赶快度假。我刚刚第一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在那个教会说，哎，牧师你还没度假，赶快赶快，哇，那个会有逼牧师去度假的哈。我们在香港没有什么度假不度假的啊，结果真的是度假，对我们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度假是为了跑更长远的路，休息是为了跑更长远的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神面前进入十二月份，我们一起来一个属灵道路的开始，是从耶稣的降生开始。耶稣降生进到我们心里面，这是一个开始。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可以看见哦，人生就好像在黑暗的时代里面一样，看不到一线的曙光，一线的曙光哦。在人类历史里面，人类曾经有几次的，圣经里面有几次的大黑暗，例如说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是人类历史第一次的大黑暗，把整个人类带到一个犯罪的里面。罗马书第七章说，因为一个人犯了罪，世界都圈在一个犯罪的一个圈圈里面。亚当夏娃带来一个犯罪的一个大的环境。然后我们再看到四世纪里面有450年，这些神的百姓不要神，拜偶像，离弃神，一共450年。圣经三次提到，在四世纪里面说，他们心中没有王，不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至于撒母耳记上接下来的时候，那里第二章说，耶和华的言语寡少，不常有默示，神不向人讲话，人找神，神躲起来，不让人家找到了，你祷告上帝不听，你做什么上帝不理啊，这是人的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如同我们如果移民啊到一个新的地方，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一个人都没有，你有什么心中的话要跟谁讲呢？哇，很惨很惨哦啊，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一个遍地黑暗的一个时刻，虽然是短暂，时间很短，但是带出来的是一个人类所有的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面， 而产生一个最黑暗的一个人类时代。从圣经角度来看，那世界上也有许多黑暗的时代，例如说第五世纪到第十五世纪一千年的时间是欧洲的所谓黑暗时代。那时候人类的文明几乎被所谓的东方的这些匈奴啦，外邦的蛮族啦，哇，冲到这个欧洲的一个文明的地方，几乎要把欧洲的文明摧毁掉。好的，当时的教会保存了一些基督教的文明，一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逐渐恢复一些人类文明的情况。一千年的时间，人不要神，人在一个黑暗里面，人犯罪，人远离神。十六世纪那个文艺复兴一开始呢，哇，开始无论是艺术，无论是雕刻，无论是各样的建筑，都在高举耶稣基督，让基督教的文明再次更大的发扬光大起来。从十九世纪一直到现在，一点一点一直在下去。当然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科学文明带来的结果，人慢慢又要远离神，要远离神。今天我们看到道成肉身，这是什么意思？道成为肉身。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谈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道什么时候有的呢？这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太初什么时候呢？英文这个 NIV 就翻得不好哈，它是 in the beginning， 实际上是翻错了哈。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那是 in the beginning， 没有错，在一个时间里面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但是太初有道，神的存在什么时候是在时间里面吗？不是的，不是 in the beginning， 在有的英文版本嘛，翻成 at the beginning， 在那个开始，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在那个开始点上面神就存在了，在这个神的存在里面，然后开始有所谓各样事情发生。那在起这个太初有道，就在一个人类所能想象有时间的那个点的那个上面，神就存在了。然后在他的存在里面，他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我们人类。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也说，从起初我们就看见。这起初呢，他这里有的版本就翻得很好，翻成 at the beginning， from the beginning， 从非常 very beginning， 非常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是存在的。所以太初有道，这个道什么时候有的呢？在没有人类以前，在没有世界以前，在没有所谓人的这些受限制，这种时间的限制、物理的限制、各方面限制，在受这些限制之前，这位道、这位神他就存在。那这位神呢，他要进到我们这个被造的这世界里面，用什么方式？用成为人的样子，目的是什么？为要拯救人。所以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你再看前面的时候，世界不接受不接受这个道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齁。中国老子在很早以前就提到说有一个道的存在，他自己不了解这个道，所以在道德经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说道有道，非常道，名有名，非常名。所以谈到他这个老子是很有智慧，在他的领悟里面，他知道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种道是非常特别的，跟一般的道不一样，不是人生的哲理，不是人生一些的看法，不是人以为自以为不错的一些原则、一些的定律，不是的，超越这一切的。他不晓得那是什么，他说道有道，所有道里面有一种道，非常道，不是平常的道理名有名，非常有一种名，有一个人是存在，但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当然他不晓得那是谁今天我们把这个道跟这个名呢合在一起，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 也只有基督教有这样一种的理念，这样的讲法，其他宗教没有这样一种的讲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没有这种所谓的一种宗教的意境啊，能够把天跟人合在一起那一种的很强的密切连结，一种关系的存在。道成肉身是基督神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所以第一章十四节他最后说，我们见过他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整个道成肉身要彰显一个荣光，不只是神的荣光，神用他的荣光来创造了这个世界，神的荣光也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所以在其他经文里面提到，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对不起，那个以弗所书提到，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的光辉那一种所发的那种本相。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把这位看不见的神把它彰显出来。所以第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彰显出来。感谢主，道成肉身，事实上是基督成为肉身。当然你可以说是神成为肉身，但基本上是这位基督他成为肉身，然后神以马内利的神呢，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基督神的儿子奉神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子。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思想到道成肉身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位他是怎样一个情形呢？第一个，他是一个成为肉身，肉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位神成为我们的身体。佛教有这种讲法呢，我们人呢披上一件外面的衣服，这西方哲学苏格拉底也有这样讲法，人就是披上一件衣服，这衣服是臭皮囊，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什么臭皮囊啊，哈哈，巴不得早一点啊，把这皮囊把它丢掉，把我自己本身啊，我可以自由，我可以挣脱这种臭皮囊这种瑕疵啊，我可以自由，我可以挣脱，我可以自由起来。但是人没有办法哦，加拉太书第五章呢谈到说，唯有基督叫我们得以自由。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提到，只有基督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我们就领受到在自由真理里面的自由。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肉身是什么？神一直想要跟人有接触点，人不要神，神一直要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在这种痛苦里面，神就一直想办法要来接触这些人。为什么要把人重新带到他所创造美好的他的设计，他的安排，他的祝福的里面？如同父母喜欢把他的小孩子呢生下以后就好好的计划他一生的道路，给他学弹琴，学游泳，学跆拳道，还有学什么，哇，很多了哈。我跟父母到处一天到晚忙着很啊，两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够忙，两个小孩那一下带这个，一下带那个，哇，一天到晚跑哦。我有时候想想，哇，还要跑个十几年呢，很辛苦啊。感谢主，父母爱儿女，这是我们尽所能够做得到的。我们的天父更是爱我们，比我们父母更爱我们。他为我们设计好我们人生最好的蓝图，他道成肉身，要显明他在我们中间的祝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提到说，在古时候神借着先知来晓谕列祖，现在借着基督他的儿子来晓谕信他的人。所以道成肉身，肉身事实上是什么？是指那些信他的人。神向谁显现？向那些愿意相信他、愿意接受他的人来住在他们里面。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接受，这位神 他没有办法住在你里面。耶稣降生这件事情，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有人说它是一个虚构的事实，没有这个耶稣存在，所以在神学上有一个叫做historic Jesus， 或者是history of Jesus， 是一个是历史上的耶稣还是历史耶稣，这两个字、哦、差一点点、哦、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确实存在的。耶稣到底是虚构的还存在的呢？现在很流行、哦、你 玩电脑怎么样，有玩什么虚构人物有没有啊？哇，很多虚构什么虚构情人有没有啊？哇，花很多钱呢，去跟一个虚构的人物谈情说爱呢，然后谈得自己发疯了呢，这个都有的呢，这个都有的。为什么啊？一个虚构的，虚构的，但人就有需要。像这，但我们这位神呢，他是一位怎样？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借着圣灵感孕住在我们世界的一位神，但是他跟我们人不一样，因为他是从圣灵感孕，不是从肉身的父亲而来，所以他没有继承人类堕落和败坏的人，人类堕落以后呢，败坏的人性，所以他没有罪，而且他真正有资格做我们人类的救主。他生在木匠的家里，他30岁出来传道，默默无闻30年的时间，按照神的时间安排，他等候，他仰望，一直到时候一到，如同他降生以后那个情况一样，时候一到，他出来为神做见证，为神传神国的福音。在3年半的传道时间里面，虽然他人生里面最多他的信徒没有超过600个人，如果从圣经来看、哦、跟前面15章没有超过600个人，但是他的影响却超过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伟大的人物。如果要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就提到我们这位奇妙的主，他是一位非常奇妙的主。他怎么奇妙呢？他虽然只有3年半的传道，西方的文明他建立起来，然后 也从西方一直传到东方，甚至他的东方，然后在西方建立一个文明，然后基督教文明，然后传到东方，然后在整个世界把基督教的文明建立起来。西方文明，苏格拉底他曾经他传扬他的理论有40年，柏拉图有50年，亚里斯多德有40年，总共加起来130年的西方的文明的建立，主要是这个苏格拉底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哈传下了一个文明。但是耶稣三年半把这130年的他们所累积的这些文明呢，基督教的文明却不是建立在苏格拉底他们的哲学上面，反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真理上面，这是很特别的。这是他的一个伟大到一个地步，无论是艺术，无论是建筑，无论是各样的这些人类的一种所谓美学啊，这些呢，哇，差不多都是用耶稣做他的重点，而不是用苏格拉底用这些人做重点。感谢主，他道成肉身，显明他的奇妙，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显明他的真实，他的伟大。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另外呢，他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相信接受耶稣救恩遵行他话语的人，他住在这些人中间。你如果不相信，你也不接受，而且你也不遵行这三个特性呢，你都没有做的话，道成肉身的这位基督呢，没有办法住在你里面。这是一个神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特性。他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不是门外汉在外面批评论断啊，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心中没有主的地位， 啊，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进到你里面的。马丁路德有一次人家问他说，如果有一天啊，耶稣来敲门，你要怎么打开你的门？他说，耶稣来敲门，事实上我的门已经打开了，我的马丁路德已经不在了，在我里面的是耶稣本身，在我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中间，事实上是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姊妹，她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有人就问她，哎呀，你现在要离开世界，你心中有什么话要讲？她说，她说，我现在有基督借着上帝的话，基督住在神的话里面，我接受神的话，我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呢，现在我要离开世界了，我要，她指指上面，她说我要在将来荣耀的天上，基督在那里，我要与他一起住，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基督教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的特性，神跟人可以有怎样一种情况呢？有一个你相信，你接受，你遵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你不要他。在人类历史里面，许多人在找神啊，结果找不到，用人的智慧找不到。真正人能够跟神相会呢，是因为神他主动找我们，他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常常用这个小比喻啊，我跟我的女儿，我女儿小时候跟她玩捉迷藏啊，她怎么躲我都找得到，我要她找不到呢，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对不对？我随便一躲了，哇，他就哭啊哭啊，找不到我了，找不到，找不到爸爸了，哭啊哭啊。我们的神呢，你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行为，用你认为最好的方法要来找这位神呢，有没有可能？没有办法，只除非他成为我们的样子，从天上来到世界，他来找我们，我们才可能跟他相遇。相遇的结果怎么样呢？他要住在我们心里面。怎么能够住在里面呢？你要相信他，你要接受他，而且你要照他所说的话去说去做。一个是圣经里面的话，一个是你亲身的体验，一个是你对将来永远的信心。这种呢，他住在你里面，非常美，非常美哦。有一个波斯有一个王啊，叫做夏阿比斯，就是这个十三世纪左右哈，非常爱护这个老百姓，他常常喜欢穿着便衣啊，访问这个全国啊，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啦，好不好啦，各方面啦，看到有哪里有火灾了，马上就找人来把它盖房子，把它重建哈。有人没有饭吃了，哇，赶快就叫人啊送一些饭给他们吃哈、哦。后来碰到一个人没有饭吃，他送饭给他吃，两个人呢成为好朋友哦。但这个王呢从来没有表示他自己的身份，一直对这个人说，你有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帮助你，如果你要的话。后来有一天呢、啊、这个王啊要离开他了，要离开他的时候呢，这个人就直接就对他说，你千万，你要离开我可以，但是请你不要收回你对我的友谊。你现在要去，后来他知道这个王哦有点权柄哦，他说我们友谊要保存，我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哈，很有怜悯的。他没有说他是王，结果他说，你对我这么好，我只求你呢，永远不要收回你对我的友谊。我们的神呢，他看起来是看不见，我们主呢，看起来他是坐在天上，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住在我们中间。感谢主，你今天相信吗？他今天住在我们中间。在利未记26章里面，会幕是一个什么地方？ 二十六章那讲到会幕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道成肉身呢，就是神在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搭一个会幕，叫人可以跟神来相见。在这个会幕是什么？耶稣自己成为旧约的会幕，所有人要来见神的，如同旧约时代所有以色列人要跟神讲话的，那个摩西就叫约书亚吹号角，一吹呢，所有百姓就集合在那个大广场那里哈，在会幕前面哈，然后摩西站在那里，约书亚站在那里，然后神就降临在他们中间，跟他们面对面说话，在某些的场合里面哦。那么会幕是什么？人跟神见面的地方。道成肉身是什么？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世界搭一个会幕，搭一个帐幕。这个帐幕的目的是什么？人可以跟神来相见，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跟神相见，人借着耶稣基督来与我们神亲自的来见面，这是神住在我们中间，支搭他的帐幕。然后呢，这位神怎么样？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首先谈到一个，他有一个充充满满一个特性，这位住在我们中间的神，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一位主，他创造宇宙万物。诗篇五十篇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我的，他说我随手一伸，万物就得饱足。所以我们奉献给神，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奉献很多很多，事实上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有什么人可以拿什么来尊荣我呢？事实上不可能的，我太多了，人不过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来对神一些的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他是一位丰丰富富万有的主，我们可以向他享受他所预定的福。所以充充满满他重点呢，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享受他。爱迪生在1921年他发明了很多东西以后，他曾经写一篇文章，他说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有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些是我们不晓得的。我们所知道的意思说，他所发明的，看起来他发明1000多种的东西哦，看起来很多哦。他所发明，他说在我们人类所能够发明的，在他自己的感受里面，不过是所有未知的1%，还有99%我们不晓得在哪里，但是它存在，它存在。他说例如说水究竟是什么，光究竟是什么，地心引力究竟是什么，我们站在这里脚会站得稳，究竟为什么站得稳，哇，当时他提出这些问题啊。他说热是什么，磁力是什么，哇，他提到这些了，在1921年的时候。他说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用各种方法去预测啊，去假设，但并不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我们现在呢，只有一个人生一个目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态度，就是无论是我知道不知道，照着我所知道的，我好好去利用这些发明的东西，好好去享受这些，我就人生就非常的满足了。它有这样一种的概念。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不多啊，我们对神可能认识很多很多，每个人不一样，照着你所认识的所知道的，你好好去享受，已经充充满满在我们中间了。感谢主，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认识神有多少，神就成为你丰富的那种所有的，你的那个多少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一句很出名的话，事实上就是那个 People Church 的 Pastor 所讲的，在加拿大多伦多，他说你的神有多大就看你对他的信心有多大，你对神的信心越大，神就在你心中显得越大。你对神的信心非常小，哎呀，你的信仰好像 发不出什么力量。这位神在你心目中可能也是非常的渺小，但是你对神信心大，神在你生命里面，在一生里面成为你最大最大的供应。属灵的事情是这也是一样哈，我们一些属灵的事情不是拿来研究的，圣经不是拿来研究而已，研究是个过程，一个手段，带出来是要一个真理，一个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照着这个真理原则去做，我们就享受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不是为了研究圣经而研究圣经，不是为了要知道圣经而知道圣经，那是不够的。我们要得到圣经的真理，抓住一点，好好的享受神成为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祝福。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圣经都懂了我才能够享受神很多的祝福，不见得啦。你照着信主的程度，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讲得很好哦。他说什么前面讲到要奉献，然后讲了什么呢？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第三节呢，但是呢个人要照着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哇，这句话非常美。你信主久了，信心大一点，神给你丰富的恩典够你所用。你信心小，或者刚刚信耶稣了，对神认识比较少，那神的恩典也可以照着你所领受的神针对你现在生活挑战的需要，他的恩典照着你刚刚信耶稣那一种看起来是微小的信心，他一样可以使你得到丰丰富富他的恩典，他的祝福来带领你经过你现在人生这个阶段各样的挑战。所以每个基督徒父母对儿女都是一样好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父母对我不好，对弟弟妹妹比较好，那我们的神呢？不是的，他对我们都好的。你按着你的需要，你年纪大一点，你哥哥做哥哥做姐姐的挑战比较大，哎，可能神给你许多的恩典。你年纪小了，可能问题比较小，神给你够用的恩典，叫你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神丰富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享受神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为着要比较啦，为着要其他的这些看法啦，甚至啊批评论断啦，我们把神的恩典呢拒绝在外面了，我们放弃了神的恩典。所以充满神恩典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哈，一个先决条件是不要心中存着怨气，存着埋怨啊，上帝啊，你对他为什么恩典那么多，对我恩典那么少？没有的，父母爱儿女都一样够用的恩典，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只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都够我们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里面来用的。第五方面，道成肉身是有恩典、有真理、有荣光这三个特性哦。恩典、真理、荣光是一种神赐福的一个重点。这谈到什么呢？恩典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真理呢，是根据他的真理、他的公义来给我们恩典。你爱他，你追求，你渴慕他，恩典丰富。然后呢，最后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神的荣耀。所以恩典是神对我们神对我们的祝福。那真理呢，是他在公义里面他向我们施恩。荣光呢，他把恩典真理两者平衡的一个结论，叫我们知道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他。从我们角度呢，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对道成肉身的基督一种的体验。你体验他有多少，你认识他有，那下面是认识哦，真理是对他认识，一个是生活上的体验，一个是对他本性的一种认识，这两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基督越多啊，他喜欢怎么样他怎么样，他不喜欢的我们就不做，他喜欢的我们做，感谢主我们对他有认识了。然后在我们生活里面，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敬拜，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神 这种长进。所以恩典、真理跟荣耀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种的模式哈。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和真理上有长进。在这两方面我们需要长进，怎么学习在生活上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怎样在神本身认识他更多，以至于我们晓得怎样更多更有效的更丰富的领受基督的恩典，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最后呢，我们晓得作为感恩的人，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这是有恩典、有真理、有荣光一个简单的一种的情况。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一生的成长是不是也活在这样一种的光景底下。有一个人的身体要平衡，你要有神的恩典，你也需要有神的真理，你才会平衡。你天天有哇神的恩典非常多非常多，好像是很不错哦，但真理上不大对，好像真理基础不稳，享受神恩典，万一有一天遇到一些的风浪了，一些什么遭遇了，我没有这个基础，没有属灵基础，我们就把神的恩典就忘记了，就全部都推翻掉了，我们就不晓得了。求主赐我们学习在他的恩典和真理上有长进，也学习怎样来荣耀他。最后他谈到说，道成肉身要特别彰显的是基督耶稣他自己的荣光。神有神的荣光，耶稣基督有他的荣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也有从神来的荣光，是不是啊？对啦，对不对？哦，我们每个人有荣光哦。摩西到山上三次四天的禁食祷告，下山的时候面皮发光，为什么？天天跟神在一起，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发光的啊，人家看得出来，两百多万的百姓看得出来，摩西自己不晓得了，他与神亲近面皮发光。我们常常接触神，从神的话，从敬拜，从侍奉，从属灵事情上面，我们无形中潜移默化，我们在发光，我们在发光。这不是外面假出来的、装出来的、造出来的，不是的，很自然的。一个信主久的人，他生命里面自然的光就会发挥出来。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提到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谈到耶稣基督。然后刚才我们看到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降生、天使报信这些非常美。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我们例如说有圣诞红，我们有一些小灯光这里闪闪它会影响我们注意力听到所以待会把它关掉了吧不管怎么样，哇，一种圣诞的气氛一点一点这样起来当然这是外在了，最主要是我们里面的心要火热，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越来越亲近我们神，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服务独生子的荣光是怎么荣光呢？他的荣光跟神的荣光有什么不同呢？神的荣光非常的神的荣光是怎么样呢？马拉基书还有旧约些都预言但最早例如说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了第一天怎么说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光是什么光啊？不是太阳的光因为太阳是第四天才照出来的，所以第一、第二、第三天太阳还没有出现，月亮也没有，星星都没有。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底是一天是几个小时呢？没有人晓得。所以有些神学家呢，他们就把它叫做 period， 叫一个阶段。这一段可能一亿，可能十亿，可能一千万年，可能多少年。然后到第四天开始有太阳、月亮，那个时候开始呢，地球跟着那个太阳转一圈，自转一天的时候呢，24小时，那时候开始人类有所谓时间24小时的一种计算的方式了。那前面三天呢都没有， 没有是什么？神自己的光显露出来。为什么神要自己显露出来？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起太初有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这一种是这已经存在了，表示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一种混沌，乱七八糟啊，都混混沌啊，我们说是雾霾啦或什么啊，都是混混沌沌哦，搞不清楚了啊。然后呢又黑暗，哇，那个渊面黑暗，那个渊面黑暗是强调非常可怕的黑暗啊，伸出五指看不见的啊。那怎么能够把黑暗除掉呢？除不掉的，一般的太阳光除不掉的。你到200公尺以下的海水呢，下面太阳光什么光照不到200公尺以下的海水的。200公尺以下的海水鱼啊，都是眼睛特别大的，他们要在黑暗的里面啊，他们生存的时候眼睛特别大，形体特别大，要保存他们那个生存的那种本能齁啊，他们就有这种本能这种发生出来齁。那么这个渊面黑暗怎么能够除掉这黑暗呢？神自己的光彰显出来。例如说北极南极一年六个月，这边结冰那边结冰啊，这边白天那边黑夜，连续半年，那你怎么去把这黑暗除掉啊？不可能了。神的光自己彰显出来，他的荣耀的光辉出来。耶稣基督的光什么光呢？第一个是独生子荣光是什么？他不是自己自取的荣耀。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说，我们世人的荣耀都是自己努力得来一个荣耀。我努力有一个赏赐，一个 reward， 有一个报酬，我得到一点的荣耀一点的荣耀。奥林匹克运动会你跑冠军、亚军、铜牌奖都有，给你一点荣耀。但是圣经说耶稣的荣耀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荣耀，所以他不是自取的，不是自己怎么努力来的，自己要我定时这样，所以我得到荣耀。当然希伯来书谈到说先有受苦后有荣耀，经过十字架会带来荣耀，但是对基督来讲呢，他本身就是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强调不是自己取来的一个荣耀。那第二个呢，这种荣耀呢是给我们一生最大最大的祝福。这种荣耀是可以除去人的惧怕，可以带来人的平安，带来人的喜乐。荣耀，哎呀，如果你说我们说光线哦，我们在做医生哦，医生可以告诉我们，哎，光线可以治病呢哈，治疗伤口呢，你皮肤病哈，一天晒太阳15分钟，冬天的时候15分钟不要太多了，10分钟到15分钟那维他命 D 够了，各方面那么伤口容易，皮肤啊各方面容易好起来哈如果没有讲错啊，但是像光线有它的功能在里面。耶稣呢，神的光呢，你若看启示录，你若看那个撒迦利亚书，哇，光线能够治疗人的病，把那个讲到什么，我们属灵的病，基督的荣耀把我们属灵的病把你挪开，你的怀疑、你的惧怕、你的这些的信仰上的恐惧，如果你对神的信心啊，神向你彰显到荣耀。例如说玛利亚，她在惧怕里面，她怀孕了不晓得怎么办，天使向她显现，神的荣光照耀她，哎，你成为一个蒙大福的女子，成为一个特别万人的祝福，万国之母，亚伯拉罕的妻子那种称呼呢，应用到玛利亚身上来了，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他本来惧怕，他不怕了，为什么？神的荣耀充满他的心，他里面充满惧怕的，充满怀疑的，充满不晓得怎么办的，神的荣光一进来呢，他完全改变了，把惧怕除掉，然后呢，不但把它除掉，它带给我们喜乐的人生。对牧羊人，对11个使徒，当时的使徒犹大死以后，这些门徒被抓各方面 那这些门徒呢，虽然在惧怕里面，他们靠着主，他们刚强壮胆，复活的主成为他们的力量，神的荣耀临到他们，对牧羊人，神的光照着晚上那个牧羊人的那个黑夜里，牧羊人看见这些光，他们起初有害怕，后来他们欢喜快乐，到各处去传报耶稣降生的好消息。感谢主，神的荣耀会有医治的能力，道成肉身的主带给我们，这位基督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他住在我们中间，他乐意与我们住在一起，你愿意吗？你愿意让基督住在你里面吗？很简单，你相信，你接受，你照他圣经所做去做，他的话去做，神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就住在你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叫我们能够承受将来天上的产业。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的大能，基督的话语有根有基。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带个属灵，就圣灵本身，而且带来生命，两个配合起来，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力量。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一个人孤单吗？不会的，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事情吗？遇到危险的困难的时候，不要怕，基督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的基督愿意住在凡是相信接受并且照搭他话语去行的人的心中。主啊，你今天赐下这个救恩，借着你的降生，把神跟人距离拉近，不但是拉近，而且人跟神可以融合在一起。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很难想象，这也不是我们学问啊研究啊可以了解的，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去经历，可以去体验出来的。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一生里面，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永远我们与基督不分离，我们相信接受遵行他的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